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七到十五节，由我来念。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神国度的信息，让我们明白你在地上执事的时间，在施洗约翰执事的时间那一段时间国度发展的原则。我们感谢你，求你解开你话语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好让我们真的看到今天我们仍然是活在你国度的实际之中，好让这样的信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赐给我们的力量，祝福我们的下面的信息，也求你透过这个信息和你的子民说话。这样祷告奉天上坐在父右边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再复习一下，一直重复一件事情。马太福音最主要讲到两件事情。第一，耶稣是神国度的受膏君王。什么叫受膏君王？就是他作为一个君王，在那个时候他都要受膏抹。所以一个受膏者就表示他是君王的意思。第二，马太福音讲到神国度的建立和启示，比如说耶稣他的确在那个时候在地上开始建立他的国度，不但如此，他也启示神国度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做两个事情，的确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第二个他也启示，启示就是原来不知道的，然后他把它揭开了，就告诉我们神国度到底是什么。讲两件事，耶稣是神国度的君王，他建立和启示神的国度。那么如果我们从整个我们前面的马太福音看，一到四章说明耶稣是大，从他的家谱说到他是大卫的后裔的那位所被应许的永恒的君王，然后讲到他的出生，他是圣灵玛利亚怀孕，圣灵怀孕，所以他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成为人。然后他讲到耶稣受洗，耶稣受洗就是圣灵的确降在他的身上，人都看到了，受了圣灵的印记，就是在古代的君王祭司他们要承受职分之前都有一个受膏抹受这个的仪式。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要做君王正式出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他也有这个仪式，就是他的受洗，受圣灵的印记，完了以后他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里面受实验。所以每一个做神的事工的人，耶稣不例外， 耶稣的身体也不例外，教会也不例外，都要经过一个实验的时期，这个人可不可以承担这个职分。那么耶稣他受实验，他通过了，他作为他就是那个第二个亚当，亚当受实验失败了，耶稣受实验成功了。那么整个的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受实验失败了，以色列人被称作神的儿子，耶稣作为教会的元首和君王，他进到旷野里面，他胜过了撒旦，击败了撒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到四章讲这些事件，并且呢，一到四章讲到他呼召门徒，然后他开始加利利的事工。所以你看他整个建立国度的是非常有次序。然后五到七章，立刻四章结束以后，他就发表了一篇就职的宣言，好像每一个君王和总统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那个就职宣言一样的，他说明了神国度的祝福以及神国度的律法的成全，也就是说他在传讲神国度的福音。这个神的国既然在地上建立，他怎么样祝福他的百姓，也就是说这些百姓怎么样可以满足神律法的要求，那么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身上。这就是五到七章。那么讲完道以后，讲完了这个信息，宣告了他的就职宣言以后，他立刻下了山。八到九章他医治赶鬼，那些神迹告诉我们的确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在地上开始实行，没有任何一个负面的撒旦的权势可以抵挡得住。他不但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他也在那些神迹里面他告诉我们神的救恩是什么回事，然后他又见证当时的确神的国度在地上实现了，他所到之处所有的疾病都医治了，而且死人也复活了，连大麻风的人也被医治了。那么这一段结束以后，到了第十章，他就开始把那些从这些门徒之中，他拣选了呼召了十二个使徒，那么他就开始训练他们，呼召他们，告诉他们如何的，他们以后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他这种的有次序的做法，就是今天教会要建造一个教会必须要经过的阶段。那么到了十一十二章，耶稣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在十一章里面，十一十二章他就回应了这些因为施洗约翰提出来的这个疑问，对他的执事，因为他们当时不像我们有这本圣经，我们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约翰开始产生一个疑惑，因为他对这个新的属天的国度在地上的实现他不是很了解，所以他产生了一个比较负面的疑惑。所以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借着这个问题耶稣就继续的顺着这个思路，他就开始去回应在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执事，对他所传讲的福音所产生的那个反应是什么。当然当时的反应都是负面的，所以耶稣就开始指出这些负面的态度，然后在同时在这个中间他也传达了告诉了教导了当时的人，也教导了现在我们的人神的国度的真理。那么接下来十一十二章接下来就到了十三章，十二章十三章全部讲神国度的真理，耶稣都用比喻的方法，撒种麦子败子借债种子面笑寻宝寻珠撒网七个比喻说明神国度的真理。七这个数字在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讲到完全的意思。在十三中他教十三章中他教导神国度的本质特征和发展的原则， 那么其实这些真理，在这个部分的真理，在今天的经文之中，借着施洗约翰的经文之中所发的问题，那耶稣也教导了一些神国度的真理。那么他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神国度经历，就是真理，就是神的国度在约翰来的时候是一个转捩点，从旧约属地的提升到一个属天的一个世代，以及这个神国度在那个时候它的进展的原则是什么，这个是他在今天的信息之中要传讲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非常明了这个神国度发展的原则，特别是我们要出来建立教会。那么这个经文的大意呢，就是约翰，你看那个约翰的门徒就离开耶稣了，而且耶稣那个时候十二个使徒已经被他差遣出去这个传教传道，耶稣是一个人，他面对的一群人，他向群众提出了三个问题，一连串提了三个问题，七到九节，然后他再对约翰，因为约翰提了一些负面的，但是耶稣在这边用正面性的教导别人说，那一群人说，约翰他在救赎历史上的角色，他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正面性的评估，然后他就接着他就说明了神国度的发展原则，那是十二节。完了以后，他再对约翰在救赎历史转捩点的角色做了进一步的评估。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可以就把约翰的这个历史的角色在转捩点的角色，他一次讲完就可以，但是他分了两次讲，中间夹了十二节在那个地方。所以通常这个经文或者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有这种安排。他放着两个东西，他把它拆开来讲，中间有一段信息，就叫做中心的信息。所以你看到这个很多，他希伯来文、希腊文都用这种手法。所以今天的中心信息就是十二节。那我们来先看这三个连续性的问题，三个连续性的问题，它一个一个堆叠起来，引导到一个最高点。然后他再给约翰做了一个评价。他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从前出到旷野要看的是什么？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知道约翰的执事在那个地区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吸引了所有的人，大批的人到约旦河附近。约旦河在那个时候不适合人居住的，不是像我们今天那么方便，你要到大峡谷去旅游那么方便，那个要用走的，它是不能长久停留的地方。那么耶稣问这些人，你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到这边，是什么东西吸引你来到这个旷野？是为了要欣赏风景吗？因为芦苇是约旦河附近最普遍的自然景观，那么当然答案是否定的，旅游不是主要的目的。你到教会来是什么目的？你不是来参加一个社团活动来热闹的，当然这不是目的。风吹芦苇，当时犹太的人呢，通常比喻说为是什么，我们也很有，中国人也有讲，就是墙头草，见风转舵的一种人品。耶稣的意思说，你要听约翰所传讲那些迎合人口味的信息吗？我想来听你给我什么好处，你可不可以医治我吗？他说你不是的，你会失望的，因为他不是芦苇，他的信息不讨人喜悦的，就是他不讨人喜悦，所以他被关进监牢里。所以这个信息告诉那约翰呢，因为被关在监牢里面，所以他叫他的门徒来问耶稣一些问题，因为他不讨人喜悦，那些君王不喜欢他。 其实约翰传的信息跟耶稣传的信息是相同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呼召罪人悔改的信息永远不是讨人喜欢的，要人承认他自己是罪人非常不讨喜。我平常上班上学累了一个礼拜，我到这边听听让我舒服的不行吗？然后你都说我是罪人，不讨人喜欢。但是你们不要以为约翰是一个风吹芦苇，看不到听不到，他就是传神国度的信息，悔改的信息。第二个，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耶稣说，哦，好吧，那你不是来看风景的，那你就是来看人的了。如果你要看那些风光满面的人，意气风发的人，你就走错地方，你就找错人了。因为圣经说，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绝对不是那种攀龙附凤迎合大众口味依附权贵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坚持的，他具有坚持的个性，他那种崎岖粗糙的外表正是他激起所有人要来看他的原因。正因为他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被引进希律王的皇宫的时候，他不是在皇宫最华丽的那个皇宫上面，他是在皇宫的底下那个地牢里面，冰冷的地牢之中。耶稣问神国的百姓，你们到底要看什么？你们来到教会到底要看什么？你是看人表演吗？还是来看风景呢？当然都不是。所以耶稣讲到，他知道这个听众中有哪些人，他把每一种人心里面的疑虑他都戳穿了，而且他是用一种间接的方法，所以他讲到是非常刺痛人心的。第三个问题，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对了，如果你要看先知，那他就是，他比先知大多了。也就是说，我虽然有耶稣在前面，虽然有温柔的责备他，但是他说给他正面的批评，他比先知大多了。约翰穿着的外表，他就好像是旧约的那个所预言的以利亚先知，那么那些百姓也都认为他就是以利亚先知。你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有400年，以色列人听不到神有任何的先知向他们说话，好话坏话都没有，极尽了400年。所以他们期待的先知的出现。他说，如果你们是来看先知的话，我告诉你们，他是在以色列历史中是最大的先知。先知在以色列的国度之中永远是叫做神的发言人，因为看不见神，所以神就用人来传讲他的信息，告诉神的百姓，指出他们的错误，把他们带到对的地方，这就是先知的职分。所以先知的职分通常是指出百姓的罪，告诉他们神的恩典是怎么样去得着神的恩典。那么10到11节呢，耶稣就引用了圣经旧约的经文，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那么第10节，耶稣是提出旧约的经文，证明了他在旧约的地位是最大的，因为他是在最后一个出现，他看到耶稣了，他帮耶稣受洗，他哪有旧约的先知有这种的地位的，所以他是最大的先知。但是他说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那这个很奇妙。既然他帮耶稣受洗了，他为什么在天国里面？因为 神的国度正式介入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开始，所有的这些门徒使徒都在里面，但是施洗约翰不在里面，所以最小的都比约翰大，而且我们今天比施洗约翰大，为什么？因为我们读了罗马书，我们读了所有的新约的书信，我们还有启示录，我们对神的国度的认识比约翰的启示要大，所以神的国度里面，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当然这也包括了约翰，他也在神的国度的里面。这是从启示的角度和参与的角度来看，而不是说他在属灵上比我们要高，就是他在参与上面，他没有参与在神国度的最后的这个五旬节那个成长的那个里面，他的启示也没有新约的信徒大。他虽然看到了替这个君王受洗了，但是他没有看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约翰是最大的先知，他完成了末世的先驱者的角色，引导了把这个旧约引导进入了一个新的世代，但是他自己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局外人，所以他的角度有高度的荣耀，但是却留在一种报信者的位置上面。十二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章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啊！这个经文非常难解释，然后你会发现英文圣经版本中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真正的很多人都是有一种是负面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先讲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施洗约翰的时候就表示那是一个旧的时代，到如今他到耶稣来到的时候已经被一个新的时代所取代了。在耶稣执事的时候那段时间非常短，所以他虽然在那个时候神的国度看起来不是一个完全得胜的，而且是处在一种暴力的情况之下，所以受到了很多外邦列国君王的抵挡，这种的暴力是的确是在那个时候的事实，事实上在今天也是同样的，所以很多人就把它解释成天国是一种在暴力之下开始进展的，这是比较负面的意思。但是我们今天的和合本的经文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这个经文翻译其实有问题的。第一个是上下文来看，而且从文法来看，天国是努力进入，好像天国是一个地方，那是努力进入的。像原文不是，天国是一个主词。天国，因为中文翻成努力进入了，所以你就读出来就完全转变了。努力这个字呢，应该是讲天国是强力的往前进展，这是正确的翻译。天国这个主词是天国，把它做成一个主词，它是强力的 forcefully advancing， 强有力的往前进展的，这个是比较正确的翻译。那个像这个ESV 美国的英文的版本 NRSV NKJV 那么都翻译成神的国度遭受暴力，暴力的人用力量征服他，但是这种的解释是负面性的解释一个神的国度，然后这种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因为耶稣在前面纠正了施洗约翰对神国度实现的疑惑。那么因为施洗约翰他只看到神的国度的负面的影响，他被 关在监牢里面，希律王地上的王的权势大过了国度的权势，那么耶稣就开始纠正他的这个观念，所以耶稣是要用正面的方法来解释，已经开始解释过了，所以这种负面的把这个努力这个字Piazzo 这个字解释成努力，它会有点问题，跟那个英文的解释天国是受到暴力的，暴力的人用力量就把它征服了，这种解释都有问题。那么第二种，如果你去查这个努力的这个字 Piazzo， 它正面的意思叫做以得胜的力量展开，或者是 forcefully advancing，强力的往前开展，这比较适合耶稣的上下文对天国的一个正面的解释。耶稣立刻施展了他的神迹，医治了所有得疾病的人，死人复活，大麻风病的人，他彰显说神国度的是进展是强而有力向前发展的。那么另外一个字我们要解释的就是得着。那么前面讲到天国是努力可以进入，天国是强有力的往前发展的，这个比较容易了解，但是是努力的人就得着，那个这个努力跟那个努力，或者是这个往前这个强力的跟后面强力的人就得着了，什么意思是强力的人都得着，这个是比前面那句话更难解释。因为得着这个字应该解释为强力取得控制，所以耶稣在地上施行了他的君王的权柄，他强力的介入了撒旦的权势之内，他取得了控制之权。我们还不信神，圣灵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信神了，神的力量开始在我们的里面取得了一个统治权，我们就属神的国度了。所以它是这个意思，取得强力的控制。为什么？第一点，马太福音12:28-29，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灵，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抢夺这个字就是这边的得着这个字是同一个希腊文，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全部的财产。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比喻这个神国度的进展，他是进到一个人的一个领域里面，强力的取得的控制。所以从救赎的历史的来看，如果我们回到整本圣经去看以色列的国度，我们就看到这个例子，在他们在救恩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约书亚记率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灭绝了仇敌，建设了以色列的国度，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征服了仇敌，绝灭了那些仇敌，建立了国度。同样的，今天的我们不是在地上要跟那些君王争斗，在天上属灵的层面里面，他要做这件事，他入侵到撒旦的领域之中。神国度的开始是神国度君王强力的进入撒旦的权势范围。那么对约翰的指示，对神国度进展约翰对这个产生疑惑，所以耶稣立刻施展他的权柄，医治了各样的疾病，证明这个事实。然后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到，但是神的国度 的确是强力往前发展的。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事实。那么圣约神学家Klein 他称耶稣的国度的来到是一种神圣的介入， Divine Intrusion， 介入到人里面。包括旧约的在西乃山成立国度也是神介入到迦南地成立了一个国度，作为我们在新约的一个预表。强力的人就统治了的解释的原则，为什么这些强力的人就得着了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神国度有四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它是一个末世性的，当耶稣的国度来到，末世就来到。所以的末世来到就是说这个世界要过去，一个新的世界已经来到了，但是它是属天的，它是末世，到最后的时候它才地上才彰显出来，它是末世的。所以我们要看神的国度必须要从启示录最后往回头去看。第二个，神的国度是属天的，也就是说神的属天的就是说他是圣灵统治他的百姓。你今天你很多事情你不敢做，不是因为有律法在这个地方，而是有圣灵在那边告诉你。所以他是一个属天的，他也是一个属灵的。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如何，罗马书教导我们如何去制止我们身体的恶行，这些都是神国度的彰显。第四个就是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有的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当一个基督徒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知道他整个的一生的目的是为着这位荣耀的主而活的，他要让他在心中掌权，这是唯一领受神祝福的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其他的经文去看，最接近的经文是什么？就是约翰的教导。因为约翰他产生疑惑是从他的肉体，从他的本性的产生的，当他制服了他肉体的疑惑，他没有让那个疑惑控制他，他把他的疑惑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没有顺着他的肉体去走，他致使了身体的恶行。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教导的。所以约翰是一个强力进入天国的人，他得着了，取得了控制的权利在他的里面。所以从罗马书讲到的话，他就是那个靠着身体靠着圣灵致使身体恶行的人。但是如果从启示录来看的话，你就知道启示录中间讲这些人，他讲了一个字，得胜者。他讲到教会七个教会，说每一个教会都重复，只有得胜的那个得胜的基督徒，他才是取得产业的，进入神的国度。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7章第七节说，那些得胜者他是承受神国度产业的。所以这边的强力的得着和强力的取得征服权，就在讲到这个。那么耶稣讲完了这个神国度的真理，神的国度是永远是强而有力往前发展，虽然你看不出来，神的道，他圣灵借着他的道一直在做这件事。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度进展到这个地方。从耶稣到今天，神的国度的发展是强力进展的。那么那些强有力的人，得胜者就得着神的国的产业。那么耶稣再回到神国度的先驱者的议题上，他说明约翰的地位。14节，耶稣引用了马拉基书，说明先知的先驱的地位。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当来的以利亚。那么马太福音注释者学者R.T. Franz 说，这一句经文帮助解释了律法的成全的意思，就好像在马太福音第5章17到 48节那一整块中解释的，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在讲耶稣，耶稣来了就停止了，包括律法都在讲。那先知传讲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先知书里面讲，但是律法是在讲基督，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律法一直等到耶稣来。第一个，耶稣要回头讲这个律法是什么，怎么成全律法；第二个，他要怎么成全律法；第三个，律法是怎么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当然律法如何成全我们身上，要一直等到他上十字架以后，保罗的书信，保罗的罗马书里面才把它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所以律法到和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就是这个意思，整个律法的时代终止了。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做了一个呼召，国度君王的呼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耶稣在这边用了一个套用语，一个 formula， 一直出现在旧约，也出现在新约之中。他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神的国度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耳朵了，而不是说有耳朵的都可以，你有听但是他不一定会明白。换句话他就说，神国度的真理永远是对人的理性产生挑战，连施洗约翰都很难理解，那何况是一般的人。因此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在这边讲说这个真理对某些的人他是隐藏的，对某些的人是开启的。这是我们从后来耶稣在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的，对某些人他就用这些比喻，他就把这个启示封闭住。对某些人，耶稣知道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利用施洗约翰的问题所发出的疑问，他继续向门徒和听众解释神国度的真理。他不但清楚说明了施洗约翰的地位是处在旧约和新约的这个新世代的转捩点上，约翰是最大的先知，因为他是神国度君王，基督将神国度带入一个新时代的先驱者。而基督所带入的这个新的时代，这个神的国度是强力往前进展的，他入侵到撒旦的权势领域，而那些强有力的人，那些在基督里面的得胜者，他们顺服了圣灵的统治，就承受了神不可震动的国。而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因此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虽然我们只有小小的一颗的种子，但是我们要把神的真理，神的国度弄得非常的清楚，好让我们建造国度，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真理能够传扬出去，让神的百姓都明白神国度的真理。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短短的一节的经文之中，我们感谢你靠着我们前面的你兴起的仆人的亮光，我们看到你的真理被解开，光照了我们，也坚强了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新的世代，属天的世代，属灵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每天能够思想你的国度，让我们从你的国度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之中所有的遭遇，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你在登山宝训中一切的属天的祝福，并且让我们在世的时候就能彰显出来你的确在我们身上做王掌权。 求你把最好的福分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